六个九十八面，第四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正念诸法自性性，安住一切法门海心，修行一切法门海心，了知一切众生海心。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一段是说明这个菩萨得了三昧之后所引发的殊胜的功德。经文里面呢，一共给我们讲有三十二心，三十二心，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三十二心啊，是有体有用。第一句是体，幕后这三十一句啊都是用，体就是不动性，不动性。菩萨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凡夫用心呢，他真的动心。你看这个后面每一句。我们在这个里面都会起分别执着，菩萨无论用什么样的心啊，他都如如不动，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他是以如如不动为体呀，正如同佛在《金刚经》里面教诫须菩提尊者一样。须菩提尊者曾经请教释迦牟尼佛，菩萨应该怎样去教化众生？佛告诉他，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呢，也是从不动心里面去自行化他。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常讲动静不二，动静一如，因为幕后这三十种心都可以说是起心，但是它这个起心是依什么起呢？依不动心而起来的，虽然起的这个心啊还是不动，就妙在这个地方啊。前面十九句我们前面读过了，今天从这个第二十句读起，正念诸法自性性，正念呢，有没有念呢？有念。禅家也常说正念无念，无什么念呢？无邪念，无妄念，那就叫正念。正念呢与自信一定相应，自信是空寂了不可得，正念诸法自性心，也就是我们通常啊禅家里面所讲的，在一切诸法里面进行性相不二啊， 古人有个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见金，不乏就好的器，自信就好的是金，我们在器上啊就见到金。所以悟了以后，所谓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无有一法不是自性。这个境界是见了道以后才能够证成啊。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说呢，是理业心以后就到这个境界了。如果我们现前的境界不是这样，那就证明我们没有到理业心。见了性以后啊，是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啊，所以是气气皆净嘛啊，就这个一切分别执着妄想自然没有啊，这个是正念诸法自性。那么这个一切法清不清楚呢？清清楚啊，了了分明，安住一切法门海心，法门无量无边，啊，还是比喻法门的广大啊，法门的甚深，还有两个意思啊，有大的意思，有深的意思啊。从大说，一一法无非自性，啊，所以前面才说啊，或在一微尘当中啊，见到恒沙刹土啊，啊，不是破一微尘出恒沙境界的，啊，一微尘当中见恒沙刹土，啊，这是广的意思，啊，一一法当中啊，切见自性地缘，这是深的意思啊。菩萨这个时候，这个心才是真正安住在一切法门中了啊。任何一个法门，再不会呀，叫菩萨动心。换句话说，不会叫菩萨起心动念、分别妄想啊。我们现在很麻烦呢，啊，在一切法门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大妄想啊，这个就说明了我们是一个法门也没入进去啊。这是我们要深深地去反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深入呢？就是因为在一切法门里头，其分别执着妄想，这个障碍。我们想安住一切法，可是又偏偏制造障碍。这叫迷惑颠倒 啊！所以一定要能够体认到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一门深入，一如一切如 一安住一切安住，所以这个本经讲法界是一真法界，维摩诘经讲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啊。净土经里面讲一心不乱，一心就能如啊，一真是所如，能如的一心，所如的一真是一不是二啊。能如的一心就是自信，所如的一真就是诸法，不是两桩事情啊。如果这个里面有个能所，哎，一心是能如，法界是所如，能所这是二法，那就不能如了啊，就不能如，就是障碍。你有没有得一心？没有得一心，因为你是二心，你有个能，有个所，你是二心，二心就不能如了，二心就动心了，一心是不动心的。那么这是我们在境界里头应该怎样去修学。底下一句说了，修行一切法门海境啊，四弘誓愿里面有法门无量誓愿去啊，一面要舍，一面要不动心啊，这个事情难啊，太难。善财童子在本经里面就给我们做了模范，做了榜样，他五十三参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去啊，可是这五十三参呢，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所以他住的是一真法界，五十三位善知识也住一真法界，那些善知识不动心，善财童子也不动心，这叫修行一切法门海心。那么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在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前要一门深入，学两门不如学一门，一门专啊！前面我们读过沉于境地，沉是不掺杂，疑是不二啊，沉疑就叫做境地啊。我们看古来多少大德他们的成就都是这个方法，如果是在下手的时候学的太多了太杂了，到幕后总是要归到春雨 这一点呢，我们要汲取，我们要多想一想。那么过学是什么时候呢？由纯于精进的，到大彻大悟以后，佛门里面讲参学，参学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根本智现前之后，才有资格参学。根本智没有现前之前，只好跟着老师啊，好像从前学徒啊，功夫不到家不能出书，不能独立啊，没有参学的资格啊。根本智给诸位说，就是不动心啊，就是一心不乱啊，无论什么境界都不动心呢啊，当然可以参学啊。你是越看得多越听得多越好，增长智慧啊，你能够如如不动啊。没有这个能力，天天人家讲这个法门，哎呀不错啊，心马上动了，再听听那个法门也不错啊，也动了啊。十个老夫指你十条路，不晓得走哪条路好啊，十条路通通都走，绝对不会有成就。所以参学一定是要得根本智啊！你看善财童子，他出了五十三参，出了参学了，他是在文殊菩萨座下的根本智啊，他具备这个条件了。这个条件一具备，老师决定不会留你啊，会把你赶出去。为什么呢？在我这没用处了。我这个地方你所学的已经毕业了，毕业了就不能留了，就得出去了。没有毕业是决定不能出去，毕了业是一天都不留。所以修行一定要一门深入。我自己是个过来人，吃了亏上了当。前面的人把他失败的经验告诉底下一代，这就是最好的教训啊，就是我们不要犯前人那个错误就行了吗？我们就得利益了吗？我这个学佛一开端呢，就是砸了，搞得太多了啊，所以没有成就啊。这个是以前年轻啊，所以好高骛远呢 啊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现在眼前吃亏了。如果我们就是以教理来做比喻，一门上专攻，无论攻哪一部经典，不但在这一代呀是权威呀，将来在历史上还是权威。权威对自己不是一种荣耀，对自己是一种成就啊，自己有一个门路可以入进去了啊，对在教化众生上有深远的影响，真正是自心化他了啊，不是在求名闻利养，是确确实实成就自心化他的功德。我在讲台上二十五年，二十五年要讲一部经， 当然成就了，这部经熟透了，熟透了啊，那个里头就有悟处啊。为什么呢？不用心，不用分别，不用分别才会有悟处啊。我们这个研究经典为什么不开悟？因为用分别心啊。为什么分别？不熟嘛啊，不熟不得不用分别心吗？啊，这名相不熟，不得不去查字典，不得不去找参考资料吧？啊，还得找了一大堆，这个人说的跟那个人还不一样，啊，在这个里头还得挑挑拣拣的，免不了有执着了。熟透了，分别执着就没有了，所以很容易有误处。啊，既小就成了大误。即大悟就是大彻大悟，这是一门深入的好处。啊，我们看看古来大德他们的修学，无不是一门深入。啊，教是一门，行也是一门。啊，结与行密切的配合，紧接相应的，所以他能成功。啊，我是这几年来越想越不对，啊，越想越不对，自己的路径错了。啊，我很喜欢读书，啊，看东西很多，多了嘛就杂了。现在是才真正放下了，不搞了。啊，所以把我的书送给图书馆，送给讲堂，啊，给大家去念去。啊，将来在此地研究修学，啊，一般需要这个参考资料大概都不会缺乏啊，我收集的都很多提供给诸位，所以到这里来真正有福啊。啊，我是几十年苦心在海内外搜求好多好版本的这个经书啊，在此地贡献给诸位。不过我奉劝诸位呢，你看到那么东西琳琅满目，样样都可爱，那个麻烦就大了，哎，那就把你迷住了，你要在那个里面选一种啊，你选一种能够下十年功夫，你必定有成就。这个要有耐心啊，至少要生啊。那么这也是我的经验啊，这个修行啊，无论是研究啊，或者是用功啊，戒行两门都要采取一门深入。那么这个一门呢，并不是说你其他的经论不要看啊，不必听了，不是这样，可以看可以听主修的是一样东西啊，什么地方讲经都可以听，听了怎么样，不要去记，不要去用功，不去用心啊，我这一做听了，听了一点心得，这是帮助我自己这一门里面东西。你像莲池大师的苏超啊，诸位看过的，他里面这是包罗万象啊，他可以说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回归到弥陀经里面去， 多拿来呀、啊，放回弥陀经。所以把那个小小的薄薄的那个弥陀经啊，变得比华严经还大。啊，这个我们就要学它了。啊，外面所学的所听的这，通通归纳在这一门上来发挥。功夫要用在一部经上，啊，行持要用在一个法门上，啊，虽然用在一个法门上，但是对于一切法门绝对平等，决定是赞叹，啊，你看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我们已经做了不少了，哪一位不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没有一个善知识自己夸耀我这个法门第一，别人法门都不行，都不如我。你从来看不到这一句这个字样。每一位善友都说，我只知道这一个法门，其余的法门我比不上别人。这是事实啊，不是他客气啊，是事实啊。其实他那些法门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呢？一如一切如，他哪有不知道？他讲别的法门跟那个法门菩萨来讲没有两样，他为什么还要说他这一样呢？大慈大悲，给初学的人做一个榜样。啊，初学的人一看到他，哦，晓得应该从哪里入啊？这是华严经的好处啊！啊，读其他的经典可以说开悟机会少啊，读华严经开悟的机会太多。像楞严里面也有二十五无畏菩萨，二十五圆通章，你看门门都第一，没有第二的。但是经文短，没有华严经这么样的详细。那华严经，你看每一位这个善知识，就是每一章，这一部经里头五十三参就是五十三章啊。每一章啊都有分六个段落啊，而幕后一段呢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推崇别的善知识啊，介绍给善财童子，这是别的经上没有的啊，这个是最足以化人身心之处。我们要想真正修行，就从这下手啊。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啊。不能再错下去了。因此即使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一门深入入进去了，真的，其他一切法门都有了。你这一部经真正有心得，又能通达了，这个一切经拿到面前，你无需要准备都能讲，都讲得非常圆满。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楞严经》是从头到尾学的，那是花了三年功夫，很认真学的。 华严经我只听一遍啊，那一遍一开头我一听的时候后头不要听了，我都会讲啊。啊，法华经没听啊，你看我拿来一样讲过。而且跟诸位说还不需要准备，那么我的毛病呢就是讲的太多了，毛病在这个地方啊，应当怎么样呢，就讲一部啊，其他的虽然会的时候这我没学过啊，那某某法师他是学这个经的，他的专长，你要学这个就听他的，把别人也给带起来了。啊，去年在洛杉矶，那些连同学们告诉我，我们这边讲经的法师太少了，啊，希望我常住在那个地方，啊，我就告诉他们大家。就是你们这样，所以没有法师，是你们自己没有培养啊。好像我们要吃苹果，你这没苹果吃，你没种树嘛，你怎么会苹果吃呢？啊，你要想请法师讲经，你们要培养啊。怎么个培养法呢？找法师出来讲经，就是培养他们。当然他初出来讲不见得讲得很动听啊，听得不满意第二天不来了，那你就不培养他了，讲得不好也得去听啊，天天去听，那个法师就不错啊，虽然我讲得不好，我听众还这么多呢，他越讲越起劲啊，你老是不让他休息啊，一部东西讲完了，法师要再给我讲一遍，我还没听清楚，你这一样东西叫他讲个30遍、40遍、50遍，他就成了专家了。后来法师就多了啊，你们要不肯这样干，到哪里去找法师去？所以现在印海法师在讲经了，我很欢喜啊！我也是交代那个同学啊，你们就请他讲经。他讲经的时候一定要去听啊。印海法师当年在台北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主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请他来上课啊。他好像是教了2个学期啊，他就到美国去啊。他读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去得不偿失啊。为什么呢？在台北我那个时候的讲座差不多有400多学生啊，到外面去哪有这么大的场面让你在讲台上学习呢啊，所以他一出国等于就中断，讲经就中断啊。现在我在想方法把他这个气又鼓起来啊，这个是要培养啊。那么这就是叫修行啊，讲一样，讲一样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因为一般年轻人总是好高骛远，总是喜欢播，他疏忽了经，唯有经才通啊，播不通啊，不通就没有深度啊，自己得不到利益，讲一点皮毛人家也得不到啊，所以一定要经才能够真正通达啊，这是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的来提倡啊，修一门， 所以到这里来我们在一块互相研究，今天我们时代不同了。浮尘没有了，到此地来跟我在一块共修，我不敢做你们的老师，我在讲席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大家同学的身份，我们的老师呢，我们四法故人，我们读华严经，我们以清凉大师为老师，我们都是清凉大师的学生，我们研究弥陀经，我们以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为老师，我们都是同学，同学在一块就方便了，没有那么多拘束了，所以到我这儿来，这个日常法师给我讲过很多次，要我定个章程、定个规矩，我不定，我定章程规矩，大家要听我的，我不做这个事情。同学们来了，你们大家定章程，商量定，你们大家商量定规矩，我遵守你们的。这样我们相处就非常和睦了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大家在一块商量着办。我们会议来决定，不由某一个人做决定。现代是民主啊，佛门在3000年前讲的就是民主。佛法的戒魔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开会议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不是说僧团里头他说了就算数，没这个说。大小事情都是有做戒魔之后来决定，都是会议在决定。所以，民主制度3000年前就在佛门里面实行了。我们今天必须还要遵守佛制，实施民主制度。那么这个是我在此地劝勉同修们，无论在几行都要一门深入。自己有了心得之后也不要搞得太多，搞得太多啊，纵然是那是悟后起修啊，那当然是不一样。自己是有利益，不利于初学，因为初学人看到，哎呀，某人你这个榜样，哦，你是样样都通，你叫我学一样，我不服气啊。障碍了初学啊。就跟这个53位善知是一样啊，善财童子到这参皇那参，何必不在一个地方呢？你说这么多法门，难道文殊菩萨不知道吗？何必要到外面跑那么多路呢？跟文殊菩萨一个人学就好了。他要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叫我们晓得，一切法门里头，唯有一门才能够通一切门。好像我们一个讲堂，讲堂四周围都有门，无论从哪个门里进来，进来就都通达了嘛，都一样的嘛。这叫修行，一切法门海进，有一才能到一切。记住大经里面佛给我们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了知一切众生海心。这个底下呢，这是讲的起机了。不知道一切众生的根性， 没有法子帮助他，没有法子利益他。要晓得众生的根性，这个一切众生海包括的范围就非常之大。他的根性，他的爱好，他的兴趣，他眼前的需要，没有一桩不知道。所以这个法说出来啊，他能够深深的得到感受。他才能产生兴趣啊，我们佛法里面叫发喜，真正得到发喜啊，那么这个戒瘾呢，就有许多巧妙的方法了。佛的戒瘾众生有四个纲领，就是四学法。布施、爱与利行同事，这四种纲领就运用的非常的巧妙。那要知一切众生，你要不知它，你运用就不得当，不得当那个效果就适得其反。所以一定对众生呢要有多方面的了解。这种了解也不是刻意去求的，不是，而是自己在修学当中啊自然发现的。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学问。真正有学问的人啊，他到某一个地区去看一看啊，甚至于一句话不要说啊，到那里看看听听，那一个地区的兴衰成亡他心里就有数。怎么会晓得呢？有因有果啊，看到现前大众所造的因，就晓得将来的果报。小而言之一个家庭啊，如果你到这个家庭你就看这一家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这个家庭是清贫，这个家庭有前途，必定会兴旺啊，因为他造的是个兴旺的因呐。这个家庭是富有家庭，富贵家庭，可是啊，是富不富，子不子。你到那里一看，你听听他们彼此谈话，你就晓得这个家庭虽然现在很旺啊，不久就要衰败。一个家庭如是，一个国家也不例外啊！无论是大国小国，他这个国民上下都能够团结一致，大国也不敢欺负他。再大的国，如果这个国民彼此猜疑，彼此不信任，这个国家也就将亡不久。佛度一切众生，也要观一切众生的对于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通通了解，比我们这个世间那些有学问的人高明多了因为世间这个有学问的人观察这个境界， 还是用的推理啊，用的比量的境界。佛菩萨他看的是限量境界啊，他能够见到过去，他有天眼，能够看到过去，能够看到未来，他是限量境界呀，那不能比的。所以这种功夫啊，比世间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又要高深了一层了。啊，这是我们能够相信的。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知不是刻意去求，不是去打听。啊，我们自己功夫能力没到那个程度，打听到了也枉然。也没用处啊！你讲这东西要未必信啊，一定要自己定慧到了这个程度了啊！像上讲台这个讲台的人，预先你也没有一个一个去调查过啊，那么多人聚集在一块，你一上讲台，眼睛一看就明了了，这是学问呐。这个是功夫，这也是我们平常讲弘法利生里头最困难的一条啊关键。救护一切众生海心。